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基辅反击莫斯科攻击，无人机袭击车臣地区。拜登同南韩代理总统通话，强调美韩联盟是印太和平关键。以色列认为来自大马士革的威胁持续升高。科顿警告游说者不要反对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众议员吉梅内斯表示，中共是美国最大威胁，川普会以实力换和平。川普国安顾问表示，神秘无人机暴露美国防空漏洞。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刚刚过去的星期六，基辅在莫斯科发动大规模空袭之后进行了反击。15号当日，乌克兰的一架无人机攻击了俄罗斯车臣地区，属于俄罗斯国家近卫军的一个营区。在社交媒体流传的影片显示，一架无人机低空飞过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并且爆炸，但是就没有人员伤亡报告。乌克兰安全部门的一名官员透露，乌克兰情报部门近日进行了一次特别行动，切断了由被吞并的克里米亚到被占领的扎波罗热的俄罗斯后勤燃油供应线。今次行动摧毁了一列火车头和40节运油车厢，并且用海马斯火箭炮发射系统进行了攻击。在乌克兰的反击之前，莫斯科在上星期五对乌克兰各地展开了大规模轰炸，发射了93枚巡航和弹道导弹，近200架无人机重创了乌克兰的能源基地设施。美国总统拜登和南韩代理总统韩德珠12月14号进行了通话。拜登强调，美韩联盟是确保印太地区和平和繁荣的关键，并且对南韩民主以及法治的韧性表示赞赏，重申美国对南韩人民的坚定承诺。两国领导人讨论了近年来在加强美韩联盟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拜登表示，他相信韩德珠执政期间，该联盟将会继续成为印太地区和平和繁荣的关键。南韩总统尹锡悦在国会14号通过总统弹劾动议之后发声明表示，他将会铭记所有批评、鼓励和支持，并且继续为国家竭尽全力，直到最后一刻。尹锡悦被停职之后，总统权力暂时由南韩总理韩德珠代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14号发表的声明表示，美国重新对大韩民国和他的公民、民主进程和法治的支持，我们对美韩同盟的承诺坚定不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星期日表示，即使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推翻了前总统沙巴尔，他的领导人对以色列的态度温和，但是叙利亚对以色列的威胁依然存在。卡茨在审查国防预算的官员会议强调，叙利亚的最新事态发展加剧了这个威胁，即使叛军首领展示了温和形象，叙利亚新领导人沙拉表示，他无意卷入新的冲突，会将重心放在重建。以色列国防军 IDF 近日突然进入1973年中东结束后联合国建设的戈兰高地非军事缓冲区，并且占领了叙利亚政府军放弃的军营。以色列表示，摧毁叙利亚战略武器和军事基础设施是为了防止反对派武装使用这些武器。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呼吁给叙利亚新政府机会，并且表示土耳其准备提供军事训练。近日，川普的盟友美国联邦参议员科顿警告游说者 不要反对取消中国的最优惠国待遇。今年七月，川普曾经在竞选集会表示，如果再次当选，将会取消美国2000年授予中国的最优惠国待遇。而科顿最近在《华尔街日报》的行政总裁委员会峰会警告游说者，说若果代表中共，应该做好挨打的准备。2000年，美国国会批准提供中国最优惠国待遇。根据世贸组织规则，美国可以以国家安全例外作为理由，取消某国的贸易条款。2022年2月，拜登政府向俄罗斯祭出这个惩罚。川普提名的国务卿人选卢比奥亦都赞同取消中国的最优惠国待遇。共和党在7月的政纲明确表示，将会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逐步停止必需品入口，并且阻止中共购买美国的房地产和工业。美国众议员吉梅内斯星期日表示，中共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而后任总统川普将会通过实力带来和平。他指出，中共在军事和经济领域都是美国必须关注的对手。吉梅内斯强调，川普清楚谁是美国的朋友和敌人，并且将美国的安全放在首位。他表示，美国的安全只有通过实力达到，而不是通过绥靖政策。他还表示，俄乌战争显示出美国国防能力的下降，美国需要在国防材料和武器生产方面努力追赶。他强调能源独立的重要性，认为美国应该成为世界的能源供应来源，利用能源优势攻击敌人，帮助朋友，孤立中共。他表示，美国可以用自己的石油代替伊朗、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的石油，削弱这些国家对中共的支持能力。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提名的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星期日指出，近期新泽西州和其他州都出现无人机目击事件，凸显了美国领空安全的漏洞，必须要快速弥补。而拜登政府的态度就低调，联邦调查局 FBI 和国土安全部 DHS 表示，大多数的目击事件都涉及载人飞行器，暂时还未有证据显示这些无人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不过这些回应就引发了国会议员的不满，呼吁政府召开简报会，并且重新审查相关法规。无人机目击事件自从11月中在新泽西州快速增加，并且扩展到马里兰州、麻省等地，引起广泛关注。
联合国特使12月15号呼吁迅速终止对叙利亚的西方制裁。叙利亚新领导人和地区以及全球大国同时在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倒台之后开始规划未来的道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4号已经证实，美方已经和叙利亚反抗军直接对话，讨论美国和阿拉伯伙伴希望叙利亚在政权过渡期间遵循的原则，以及寻找在大马士革失踪的美国记者泰斯的重要性。并且强调，这个将是美国是否承认新政权甚至解除对叙利亚制裁的依据。布林肯在约旦红海度假胜地阿卡巴和八个阿拉伯国家土耳其欧盟外交官会谈之后表示，各方同意叙利亚政权过渡期应该由叙利亚人主导。在尊重少数民族和妇女在内所有人权利的前提底下，产生一个具有包容性和代表性的政府，同时允许联合国扩大在叙利亚的人道活动，以及必须保护外交设施，以结束叙利亚的国际孤立状态。叙利亚事实上的新领导人沙姆解放组织头领艾哈迈德·沙拉上个礼拜六曾经表示，他无意卷入新的冲突，因为叙利亚需要聚焦重建。土耳其国防部长亚沙尔·居莱尔礼拜日表示，叙利亚新政府在发出建设性信息之后，应该给他一个治理国家的机会。而新政府提出协助要求的话，土耳其准备向他提供军事训练。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茨礼拜日就表示，虽然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一个礼拜之前推翻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之后，他的领导人对以色列语气温和，但是叙利亚对以色列的威胁依然存在。 而特拉维夫对叙利亚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就是旨在反击这个威胁。当日以色列仲宣布关闭驻爱尔兰大使馆。爱尔兰总理哈里斯则对以色列关闭驻爱尔兰大使馆的决定表示遗憾。美国后任总统川普上个礼拜六宣布选定前代理国家情报总监理查德·格伦奈尔出任总统特别任务大使。格伦奈尔会关注美国对北韩和委内瑞拉等国的事务。川普的过渡团队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知，格雷内尔亦将关注巴尔干半岛的紧张局势。北韩和委内瑞拉都是美国的敌对国家。路透社之前报道说，川普已经考虑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进行直接会谈，希望减少武装冲突的风险。上个礼拜六，川普仲任命真相传媒首席执行官德文·努涅斯担任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努涅斯曾经在川普第一任期内担任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飓风奇多上个礼拜六肆虐法国海外省马约特岛，并且造成很多人死伤之后的第二日，通过空运运送的救援物资在礼拜日开始抵达这个法国最贫困的地区。法国海外省长表示，他担心马约特岛的今次灾难会有几百人死亡，或者甚至是几千人。教皇方济各礼拜日访问科西嘉岛，法国总统马克龙亦都表达了他对马约特岛居民的挂念，并且承诺将采取行动。媒体上显示受灾当地的情况好似世界末日的背景，四围是波纹铁皮和烂木板碎片。据法国气象局说，气旋奇多的阵风速度超过时速220公里，是九十几年来袭击海外领土最强烈的一次。当地官员估计有三分之一的马约特岛居民失去住所。法国刚刚在两日之前更换了总理，原内阁人员正进入一个不确定时期。以最快速度前往马约特岛的内政部长布鲁诺·雷特尔洛上个礼拜六晚间表示，当局担心今次飓风袭击的后果将会很严重。后任美国总统川普礼拜日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会见了日本已故首相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超惠。川普的夫人梅拉尼亚15号在社交平台 X 上边发布了他们三个人的合照。梅拉尼亚写道，相当荣幸再度在海湖俱乐部招待安倍超惠，我们深情地怀念他已故的丈夫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并且向他留下的不凡成就致敬。川普在他的第一个任期之内同时任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自从安倍晋三在2022年7月遭到枪击身亡以来，川普一直定期打电话给安倍超惠表达问候。虽然安倍超惠并未在日本政府内任职，不过反而比石破茂今年较早就任首相之后先见到川普。石破茂10月就任日本首相之后还未当面见过川普。以推动维吾尔族民族独立为宗旨，今次参与协助叙利亚反抗军推翻强人巴哈尔·阿萨德的武装团体，近日抢先发布影片公布，未来袭击目标锁定中国，话要令到中国异教徒常岛沙姆地区，即包含叙利亚在内的地中海东岸的异教徒所经历的痛苦。据美国之音报道，参与推翻巴哈尔的特厥斯坦伊斯兰党组织，他的前身是东伊运，在当阿萨德政权摇摇欲坠的时候率先发布影片提及袭击中国的计划。这个组织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中共党魁习近平面上血迹斑斑的照片。一些成员并且威胁要将从叙利亚军方缴获的武器库存拿来对付中共。在阿萨德政权垮台的时候 ,12 月8号特厥斯坦伊斯兰党又发布一只影片，只见战士蒙住面，手持机关枪，点名新疆地区的几座城市，说要驱离中国的异教徒。
礼拜一，欧盟委员会发表声明说， 欧盟已经通过第十五轮制裁方案，以反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除了制裁更多的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外，欧盟还升级了对中国实体和个人的制裁措施。一位欧盟外交官表示，这个向中共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欧盟的新一轮制裁名单包括30个实体和54个个人，这个其中包括7个中国实体和个人，具体是为俄罗斯规避欧盟制裁提供便利的2个实体和一名个人，以及为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向俄罗斯军工提供敏感无人机部件和微电子部件的4个实体。欧盟委员会说，这一制裁方案标志着欧盟首次对中国各行为实体实施全面的制裁，这个包括旅行禁令、资产冻结和禁止提供经济资源。此前欧盟对中国实体和个人的相关制裁只是涉及出口管制。一位欧盟外交官员表示，全面制裁的措施向中共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表明欧盟非常重视中企在俄乌战中对俄罗斯的支持。星期一，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表示，他将考虑赦免纽约市长亚当斯。此前亚当斯因联邦腐败指控被起诉。川普在海湖庄园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是否会考虑赦免亚当斯，川普说他肯定会考虑，并暗示亚当斯的被起诉是针对他对待纽约市移民立场的反应。川普谈到亚当斯时说，他基本上反对移民进入的做法，他发表了一些相当强烈的声明，例如这个是不可持续的等。我说他会被起诉，几个月后他就被起诉了。亚当斯对5项指控都不认罪，包括密谋实施电信欺诈、向外国人索要捐款和行贿。他被指控接受旅行福利和非法竞选捐款。亚当斯亦表示他没有辞职计划，正在寻求连任，他的审判定于明年4月21日开始。川普表示亚当斯可能受到不公平对待，他还未有看到这一切控罪的严重性。莫斯科时间星期一，叙利亚流亡总统阿萨德发表声明，称他在12月8号由赫梅米姆基地撤离到莫斯科，当时基地受到无人机袭击，这个是他自政权被推翻以来首次发声。这次书面声明发表在阿萨德的 Telegram 频道上，目前他已经在俄罗斯获得庇护。12月早前沙姆解放组织领导的反抗军闪电般席卷叙利亚，结束了阿拉伯复兴社会党50多年的铁腕统治。阿萨德在声明中称，他离开叙利亚不是计划好的，他说在叛乱发生期间，他从未考虑过落台或寻求庇护，亦没有任何一方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他一直留在首都大马士革，直到12月8号凌晨叛军武装分子逼近，他才离开。克里姆林宫12月9号表示，总统普京已经决定向阿萨德提供庇护。路透社上个礼拜报道称，阿萨德几乎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他逃离叙利亚的计划。十几名知情人士表示，助手、官员甚至亲属都被骗或蒙在鼓里。据 CNBC 报道，礼拜一，软银集团首席执行官孙正义访问了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的住所海湖庄园，并且宣布未来四年内向美国投资1000亿美元。CNBC 引述消息来源称，孙正义还将在与川普的联合声明中承诺创造100000个与人工智能及相关基础设施相关的就业机会，资金将是川普任期结束前投入。这笔资金可能来自软银控制的多个来源，包括愿景基金、资本项目或晶片制造商安梅控股。孙正义一直是人工智能潜力的坚定支持者，并推动扩大软银在该领域的投资。他已经在 OpenAI 中持股，并收购了晶片初创公司 Galofcore。 2016年川普首次当选总统后， 孙正义亦作出了类似的宣布，当时援引同意在美国投资500亿美元，目标是创造50000个就业机会。日前，中共党魁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必须刀刃向内，以消除包括腐败在内的纪律问题。习近平在中共机关刊物求是礼拜一发表的讲话中警告称，党必须采取反制措施，防范任何利益集团、权力组织或特权阶层侵害或腐蚀党员。自十几年前上台以来，习近平就发起了所谓针对党内腐败的强力打击，但是党内腐败问题至今仍然存在，特别是在军队内部。习近平在讲话中说，随着形势任务、外部环境变化和党员队伍自身变化，党内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必须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及时消除各种消极影响。该讲话是他1月8号在中纪委重要会议上的一部分，但此前并未公开披露。礼拜一公布的这份讲话表明，中共将进一步扩大力度，加强党内整肃。据中共中央纪委统计，去年约有61万名党政干部因违反党纪受到处分，其中包括49名副部级或省部级以上干部。礼拜一，一艘美国海军战舰抵达柬埔寨，这个是8年来美军首次访问柬埔寨。该国政府表示，这一次港口访问显示两国关系的改善，并有意促进合作。据美联社报道，近岸作战舰萨凡纳号在泰国湾的西哈努克港停靠，计划进行为期5日的访问。这一艘美国舰艇配备103名船员。该舰的指挥官斯莱兹表示，好高兴回来，8年后重新恢复美国在这里的存在。他接受了一名柬埔寨官员赠送的花束，并与一位柬埔寨官员握手。多年来，美国和柬埔寨的关系一直不稳，美方批评柬埔寨当局的政治压迫和人权问题。美国尤其关注柬埔寨和中共当局的密切关系，担忧中共可能获得西方努克港附近一座柬埔寨海军基地的特有使用权。近期柬埔寨有修补和美国关系的举动，柬埔寨国防部上个礼拜表示，这次访问是在美国提出靠港要求后安排的，旨在加强和扩大友谊纽带，促进双边合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下来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粤览新闻。
北京焦虑，美日协议达成，萨凡纳号重现江湖，云阳基地藏玄机，出售50吨黄金，俄罗斯财政捉襟见肘，特别法临危出击，法国能否逆风翻身？一顿牵动日美命运的晚餐，川普海湖见超惠。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子珊，下面是详细内容。12月16号，菲律宾参议院投票批准了马尼拉和日本在今年7月签署的相互准入协议 RAA， 从而为两国部队相互在对方领土上进行部署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日本和马尼拉签署这一协议和菲律宾参议院批准这一协议的同时， 菲律賓和日本都對中共在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越來越強勢的軍事活動予以關注。菲日相互進入協議是日本和亞洲國家簽署的首個防務協議，這就將令馬尼拉和東京更順利地將各自的武裝部隊和武器裝備部署在對方的領土，進行聯合戰鬥演習和自然災害應對行動，同時進一步密切了兩國的軍事合作。19名到場投票的菲律賓參議員全部批准這一協議，投了贊成票。日本駐菲律賓大使遠藤和亦專門前往菲律賓參議院的投票現場予以支持。菲律賓參議院議長弗蘭西斯埃斯庫德羅在投票結束後宣布，條約被視為已獲批准。針對菲律賓部隊簽署相互准入協議的重要意義，希望之星記者採訪了台灣國策研究院資深顧問、開南大學國家暨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陳文甲博士。陳博士表示，有關菲律賓和日本簽署相互准入協議 RAA 標誌著兩國防務合作邁向新的里程碑，因為協議令到雙方部隊能夠進行聯合演習、訓練和軍事部署，有助於提升雙邊協同作戰能力和軍事互信。對菲律賓來說，這個是加強了海洋防衛，特別是在南海地上尋求區域夥伴的支持。對日本來說，則落實印太安全戰略，加深與東南亞國家的軍事連結。這個協議亦反映出美日同盟背景下的區域合作，目的是在於維護印太地區的和平與戰略平衡。在講到這份准入協議對中共的壓制作用時，陳文甲博士說，有關菲律賓和日本簽署的雙入協議後，當然會加強菲日軍事合作，不過對中共就形成多種壓制作用。首先，增強了南海的軍事威脅力，特別是菲律賓和中共存在主權爭議的背景下；其次是日本作為美國在亞太的主要盟友，就能進一步的介入南海事務，來加劇中共的戰略壓力。此外，協議將促使印太國家加速安全合作，形成抗衡中共的聯合防線，這個令到中共在南海和東海以及台海的活動受到更多的監控和牽制，削弱它在區域擴張的空間以及話語權。菲律賓參議院批准相互進入協議，不單只是兩國防務合作的里程碑，更是應對中共在亞太地區崛起的戰略措施，展現了菲律賓在國際安全事務中的積極態度與自主性。12月16日，美國沙凡納號驅逐艦停靠了在柬埔寨南部西哈努克市港口，這個是八年來美國軍艦首次訪問這個國家。這次訪問的特殊背景引發了廣泛關注，因為停靠地點距離中國正在翻新的雲漾海軍基地只是幾公里之遙。這個基地自2022年起由中國資助翻新，並被認為是中共在南海戰略佈局的一部分。柬埔寨國防部表示，這次訪問目的是加強與美國的雙邊合作和促進友誼，同時進一步加深文化和軍事交流。這次薩凡納號驅逐艦的停靠標誌著美國和柬埔寨關係的某種恢復。過去幾年，特別是在柬埔寨前總理洪森執政期間，柬中關係逐漸升溫，中國對柬埔寨的經濟援助巨大，涉及基礎設施建設、貿易和軍事合作等多個領域，令柬埔寨的政策傾向顯現出越來越多的親華色彩。不過，在洪森政權結束後，柬埔寨新政府在外交上逐步調整，尤其是對美國的態度有所軟化。這次美國軍艦的停靠不單只是在軍事合作方面的一次重要突破，亦表明柬埔寨和美國關係的緩和。自2007年以來，美國已經有27艘軍艦訪問柬埔寨，但這次是自2016年後首次達成訪問。分析人士認為，隨著中美兩國在亞太地區的角力越來越激烈， 柬埔寨的战略地位亦越来越重要，而美国这一次是想通过加强和柬埔寨的合作来对抗中共在这个地区日益增强的军事部署。西哈努克市距离汶漾海军基地约30公里，而这个基地近期一直是中美博弈的焦点。中国自2022年以来开始资助并翻新这个基地，意图将它转变为一个现代化的海军基地。汶漾基地的翻新工作，尤其是港口设施的升级，被认为是中共在南海地区拓展影响力的措施之一。南海是其中一个全球最重要的航运通道，而且涉及多个国家的领土争议。中共声称对南海拥有广泛的主权，并逐步在这个地区建立了强大的军事部署。对于美国来说，汶漾海军基地的修建引发了对中共军事扩张的忧虑。美国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汶漾基地的战略地理位置可以为中共提供一个靠近泰国湾的战略据点，从而增强它在南海的控制能力。即使柬埔寨政府坚决否认这个基地将用于外军驻扎，但是美国和它的盟国始终就事件保持警惕，并加强对柬埔寨的军事交流与合作。柬埔寨国防部上个星期五宣布，萨凡纳号驱逐舰的靠艇是一次友好访问，目的是促进两国间的双边合作。103名美国船员和汶漾基地的指挥官进行了会晤，双方讨论了如何加强军事交流和文化合作。这种高层交流正是美国重启和柬埔寨关系的关键措施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防长奥斯汀今年六月曾访问柬埔寨，标志着两国之间的军事和外交接触有所加深。在停靠期间，柬埔寨方面刻意安排了文化活动，以促进两国间的了解和互动。即使柬埔寨没有透露详细合作内容，但可以预见未来两国将会在海上安全、灾难应对等多项领域展开更多的合作。美国还计划向柬埔寨提供更多军事援助，协助它提升防卫能力。2023年12月，第一艘中共军舰停靠了在汶漾海军基地，这一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随后在今年5月，中国和柬埔寨联合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展示了两国在军事领域的紧密合作。这次演习亦令外界对汶漾基地的军事用途产生了更多猜测。随着美中在亚太地区的角力持续加剧，柬埔寨的地理位置和外交走向变得越来越复杂。美国这次访问咁显然是战略博弈中的一次重要布局，目的是重新塑造和柬埔寨的关系，同时向中共施加压力。不过柬埔寨作为东南亚的一个小国，在大国博弈中要在各方压力之间寻求平衡。未来柬埔寨将如何处理和美中之间的关系，将对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这次美国军舰的到访无疑是美柬关系中一个新的起点。美国不单止在军事合作上重新和柬埔寨接触，而且还通过文化交流展现了它的战略意图。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以来，战争造成的财政压力已经令俄罗斯的经济陷入困境。根据最新的财政数据，俄罗斯国家财富基金 NWF 所持流动资产已大幅缩水，剩余金额不足原有的一半，财政赤字不断扩大。为应付持续加剧的财政困境，俄罗斯要动用它的黄金储备进行紧急融资，从6月至12月初已出售了50吨黄金，但这个依然难以缓和它巨额的财政赤字。截至12月1号，俄罗斯国家财富基金的流动资产已降至538亿美元，相对于战争前的1400亿美元，缩水幅度惊人，黄金储备亦在持续被消耗。 即使目前俄罗斯仍然持有279吨黄金，但预测显示未来几年财政赤字将进一步恶化。2025年至2027年，俄罗斯的财政赤字预计将分别达到110亿美元、210亿美元和280亿美元，三年累计赤字超过600亿美元，远超国家财富基金现有的储备。俄罗斯的外汇储备亦处于历史低位，已降至2008年以来最低水平。据莫斯科时报和基辅独立报报道，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制裁已冻结了俄罗斯大部分外汇储备，剩余的储备大多用于投资，周转方面极低。经济学家预测，俄罗斯2024年的外汇储备可能彻底耗尽，财政压力将更加严峻。俄罗斯的财政困境和它的战争开销密切相关。据估计，俄罗斯每日需要支出约7亿美元用于军事开支，而这种开销已成为它的经济负担的重要来源。除此之外，美国近期对约50间俄罗斯银行进行了新一轮制裁，进一步打击了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金融交易。卢布持续贬值，入口商依赖中介向中国支付款项的通道亦越来越狭窄，经济环境更加复杂严峻。经济学家艾斯伦德指出，俄罗斯的财政赤字不单只是战争支出的问题，更是长期以来经济管理不善的结果。随着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经济封锁日益严格，外部压力和国内经济困难互相交织。目前俄罗斯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财政和经济挑战，如果俄罗斯无法通过改革和调整经济结构，避免外汇储备耗尽，未来几年的经济将面临更大考验。12月16号，法国议会全票通过了一项被称为特别法的紧急立法草案。这项法案的通过为政府在接下来的财政管理和预算制定中提供了重要支持。根据草案内容，这个法案容许税务部门在2025年1月1号之后继续缴税，并授权国家及社会保障部门通过专门机构继续在金融市场上借钱，直至2025年度财政预算通过。这个目的是应付法国目前的财政赤字和经济压力，确保国家周转不受影响。不过，这一法律通过的背景并不乐观，法国经济面临的双重不明朗因素，既来自国内的政治分裂，亦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12月16号，法国央行下调了2025年的 GDP 增长预期，预计法国经济增速将从原本的 1.2% 降至 0.9%。 这一调整反映出法国内部财政问题加剧，国际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增加。法国总统马克龙当日刚刚任命了新总理贝鲁，他立即展开了和不同政治派别的对话，寻求解决政府组建和预算制定的紧迫任务。贝鲁的务实态度和快速行动亦被视为应付法国目前政治困境和经济挑战的关键。没多久之前，法国面临的经济挑战亦得到了国际评级机构的警示。12月14号，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将法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至双 A3， 理由是法国政治局势的严重分裂将进一步削弱其公共财政。穆迪指出，目前政治环境下，法国政府在未来能不能够有效缩减巨额财政赤字存在很大的不明朗因素，而且未来继续缩减财政赤字的可能性非常低。这次信用评级下调并非突如其来，早在10月，穆迪就已发出警告，指出法国在减少财政赤字方面面临困难，并暗示可能下调评级。评级机构的这一决定无疑加剧了市场对法国经济的担心，亦为法国政府今后的财政政策和经济改革增加了更多压力。 在政治分裂和经济不明朗的双重压力下，法国怎样通过改革和应付外部挑战来做到财政平衡，仍然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接下来，这项特别法草案将在18号提交法国参议院审议，若获得一致通过，将正式生效，进一步影响法国的财政政策和经济走向。法国未来的经济走势依旧充满挑战，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动荡以及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稳，怎样在这个复杂背景下稳步推动改革，将成为法国政府面临的巨大考验。近日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和日本已故首相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举行了私人会晤，川普的妻子梅拉尼亚亦出席了这次会面，并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三人的合照。他说这次重聚荣幸之至，梅拉尼亚在社交媒体上这样写：我们怀念已故的安倍晋三首相，纪念他为世界作出的卓越贡献。据了解，这次会面并未受到美国和日本政府的安排或参与。根据美国媒体这次的报道，这次会晤主要是川普和安倍昭惠之间的私人晚餐会。川普和安倍晋三的关系在第一次总统任期内非常亲近，双方在多个领域展开了密切合作。自安倍晋三在2022年7月遇害以来，川普和安倍昭惠保持了定期的联系，并通过电话表达关怀。自川普在11月赢得连任后，日本政府方面亦有意安排和川普的会晤。日本首相石破茂在访问南美期间曾试图和川普会面，但被拒绝。美方解释说，根据相关法律，川普在正式就职前不能够和外国政府的官员讨论外交事务，因为这样拒绝了石破茂的会面请求。政治专家铃木崇宏在接受雅虎新闻采访时表示，川普曾遭遇过行刺，能深刻理解安倍昭惠在日美关系中的关键角色。铃木认为，安倍昭惠不单只是川普和日本之间有效沟通的桥梁，亦成为了安倍晋三留下的重要外交遗产。富士新闻网报道指出，由于石破茂未能如愿和川普会面，安倍昭惠和川普这次会晤备受关注。专家认为，安倍昭惠的继续参与对日美关系的维系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川普新任期即将开始的同时。川普和安倍昭惠这次会面是在两国长期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再次加强了两国之间的私人联系。安倍昭惠亦通过这次会谈继续肩负起为日本和美国之间设置沟通桥梁的重要使命。
中南海风暴来临，党魁军部内讧，民间再传造反，他感到自己危险，对习连连鞠躬。斯里兰卡新总统首访印度，共同遏制中共。中美经济工作会议，美提出中企支持俄军工的问题。美官员和专家警告，不要私自向神秘无人机开火。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我是林思明。以下是详细的新闻报道。12月16号，中共党魁习近平在最新发表的一篇文章里面，至少30次提到自我革命，而引发关注。最新一期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的文章，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文章开头就透露出习对中共亡党的担忧。他称中共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怎样成功跳出自乱与兴衰历史周期率，这个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战略性问题。 在这篇仅是两千几字的文章里面，习至少三十次提到自我革命一词，而且多次提到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他还在讲话当中称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在党中央领导下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等。文章最后特别注明，这个是习近平2024年1月8号在二十届中纪委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在今次讲话的几日之后，1月18号习在当日中纪委全会的讲话当中一连讲了多达12个自我革命。旅美时事评论员郑浩昌之前对大纪元表示，习近平的所谓自我革命反映出他以为通过所谓自我革命可以跳出历史周期率，避免中共党亡政息。这个说明习近平面对亡党的危机一直想找出路，但他又完全行错了路，方不择路。今次中共党刊重提习近平年初所谓自我革命的讲话，再度引发舆论关注。有分析认为，这个可能意味着又一次大清洗风暴即将来临。对于习近平究竟要夹哪个的名，独立时事评论人蔡晨坤12月16号在海外 X 平台上说，他不可能夹自己的名，只能够夹同僚和老百姓的名。值得注意的是，之前12月11号解放军报曾经发表文章，题为书记是一班之长，绝不能当作一家之主。文中提到党委书记、副书记应该带头，善于将多种声音协调为一首乐曲，令领导集体的决策尽可能反映客观实际，符合人民利益。资深媒体人赵兰健认为，解放军报是在报重要的革命信号，指桑骂槐。文中的党委书记是暗指习近平只能够是一班之长，不能够做一家之主。12月15号大陆新浪网报道，中共国务院督导巡视组暗访海南，问题重重。文章说，11月上旬中共国务院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组进驻海南省，开展明查暗访工作。外界分析，按中共内斗的规律，这一种明查暗访就是准备整人的材料。海南是黄岐山发迹的地方，习近平这个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其中的重点就是指向黄岐山，习近平可能要下狠手了。中共党内互斗不断，中国民间的乱象亦都一直未停。12月8号朝早，浙江宁波李花桥工业区白象染布厂因为克扣工人工资，导致工人直接放火烧厂。另外，今年以来，中共的政权中心北京频繁出现异象，民间热议中南海高层有大空之兆，中国要变天了。12月16号凌晨，北京市再度出现血色的天空，北京的房屋建筑都被映照得异常诡异。据中国古书的记载，血色天空是凶兆，预示朝代将要更替，或有动刀兵之象，不出一年有自立者。12月1号2号朝早，6万年一遇的卫星横扫北京上空，几日之后预言即应验。10月8号中共前2号人物吴邦国在北京病故。10月10号傍晚时分，这个卫星再次出现在北京上空，民众热议中共高层可能还有大人物要玩完。第二日凌晨，北京出现红色极光，天空一片血红色。没几耐，11月28号，中共国防部发言人突然宣布，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被查。苗华是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军中亲信，替习在军中培植了大量人马。苗华落马，释放出中共军中的动荡，中南海权斗激烈的信号。12月10号中午，北京天空中出现三个太阳，民众热议要变天了，三日争辉，群雄逐鹿的大幕即将拉开，要开始上演大戏了。中国古籍《孝经内记》中记载，三日并出者，国君必亡其位，有人在前后宫中同，人君即亡也。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认为，按照中国传统观念来讲，极端异象的出现往往是上天对人类的警告，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警告当权者， 其实亦都喺度警示住所有嘅民众，一个王朝快要结束啦，大家需要睇清楚呢一个历史嘅趋势。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意外提前翻到北京述职，原因不明。外界观察发现，李家超在会面习近平的时候连连鞠躬，似乎心存担忧。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的报道，李家超13号对习近平汇报香港情况，期间不可避免地提到香港财政出现了庞大的财政赤字。两人握手合影的时候，习近平面无表情，今年两人各自落座，比以往的互动更加少。而李家超到回应的时候，一边发言一边不停地向习近平点头鞠躬，发言内容总体以夸赞歌颂习近平纲领作为核心。随后李家超还谈到香港政府财政可能需要3至5年才能够达到收支平衡，方式是开源节流，无论是香港经济亦或是政府的财政收入都将是这样。据悉，近期李家超出现位置不稳的传言，在他前往北京之际，政务司长陈国基亦不寻常地陪同而来，建制派直言情况绝无仅有。自由亚洲指出，对于习近平任命的特首李家超述职，中共党媒今次报道的字数比之前更加少，引述习近平的语言亦都更加平实，上次类似于我们对香港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的语句没再出现过。值得一提的是，近日北京率先宣布两名香港局长杨润雄和林世雄被免职，还有亲共港媒消息人士说李家超去北京的时间比原定时间早至少一个礼拜，但之前没安排和官方人士的见面，亦都反映出政治情况疑云重重。中国问题专家程翔认为，目前坊间流言说李家超可能被换，李家超今次访京述职的安排反映出这些传言可能有些根据。九月初当选的斯里兰卡新总统阿努拉·库马拉·迪萨纳亚克首次进行海外访问，选择了印度。据美联社报道，12月16号星期一，印度总理莫迪隆重接待了到访的迪萨纳亚克，双方举行了会谈，重点是加强双边关系，共同遏制中共试图对斯里兰卡扩大影响力的野心。在两人出席的新闻简报会上，迪萨纳亚克表示他不会允许斯里兰卡被中共用于损害印度利益的方式。他说，与印度的合作必将蓬勃发展，我重申我们对印度的持续支持。莫迪表示，印度和斯里兰卡将建立电网连接和多产品石油管道，进一步促进两国之间的投资和商业联系。据悉，这个是斯里兰卡总统自从9月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海外之行，他还会谈了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和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斯里兰卡是印度南部海岸附近的一个岛国，长期以来，这个岛国一直是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战略争夺场所。其中，中共“一带一路”倡议高息贷款建设的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项目就被公开批评是中共债务陷阱外交的一部分。斯里兰卡政府因为难以偿还这个项目的投资，在2017年被迫同意正式将这个港以及港口周围15,000英亩的土地租给了一间中国公司，为期是99年。国际上一直担心汉班托塔港会成为中共的一个军事基地。现在斯里兰卡面临着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印度一直在扩大和斯里兰卡的经济与国防联系，向他伸出援手。据日经新闻报道，莫迪表示，印度现在已经向斯里兰卡提供了$50亿的信贷额度和补助金援助。莫迪强调，我们双方一致认为我们的安全利益是相连的。他补充说，两国领导人已经决定早日签订防卫合作协议，同时两国在印度洋地区拥有共同的海上安全利益。中美经济工作小组举行第七次会议，期间美方提及中共企业试图支持俄国国防生产的问题。 16号欧盟对支持俄国军事活动的多家中国企业实施制裁，相关的情况引发外界关注。美国财政部在新闻稿当中说，在今次讨论入边，美方持续关切中方非市场行为和工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以及这些情况对美国工人和企业的影响。美国亦都讨论了其他关切的问题，包括一些中企对俄国国防工业基地的支持，而中共官媒的报道就没有提到相关的内容。美国财政部表示，中美经济工作小组为两国降低沟通不良或紧张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而在讨论中共存在的问题之际，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3号提到，华盛顿不排除对帮助俄国的中国银行实施制裁，这个是为了减少俄国的石油收入，协助减少俄国入侵乌克兰的经济支持。他说，如果获得充分证据支持，美方绝对不会排除制裁个别银行的可能性。出现在美东大片区域的神秘无人机事件，引发当地民众高度关注。后任总统川普在 X 平台发文，呼吁给民众更多的知情权。另外一些民众和政界人士亦都在这里呼吁击落不明飞机。自从11月中旬以来，新泽西州几乎每晚都报告有目击神秘无人机的事件。纽约州、康涅狄格州等地亦都是这样，有时目击的个案多达几百宗。在这种情况下，有专家表示，作为普通的民众不要尝试对无人机开火射击，因为这个会造成更大的麻烦。生产反无人机技术的公司 Axon 的创办人兼行政总裁史密斯表示，虽然我理解来路不明的无人机可能造成挫败感，但是向无人机开火对它进行私人处理会产生重大危险。史密斯说，击落无人机实际上可能将它变成导弹，而大型无人机在陆地上坠毁可能会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和伤害，这个可能会令到情况变得更加危险。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在13号说，试图射击无人机本身就是危险的。他说，很多目击事件来自于有人驾驶的飞机。15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在信件中警告说，私人公民向包括无人机在内的任何飞机开枪都会构成重大安全隐患。当局引述联邦法律说，任何人在美国领空纵火、损坏、破坏或击毁任何飞机都将被处以罚款或最高20年的监禁。史密斯认为，地面上的人可能不知道哪些无人机是获得授权的，譬如当地警察操作的急救无人机，甚至是 Amazon 等公司的送货无人机。如果公众不断对无人机进行射击，局势就有可能失控。亦都有学者指出，坠落的无人机如果跌入无人的森林，那会可能引发山火，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不过无论是怎样，这些无人机的数目实在是太多，任何来路不明的无人机都会引发民众的反感。新泽西州、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空域飞行员乃至政治人士都形容说，这些无人机的行踪不定，甚至可以在黑暗中熄灯飞行，他们的轨迹亦都十分蹊跷，和正常的无人设施不多一样。还有无人机成群结队飞越军事地区的现象出现。目前包括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成员、康涅狄克州民主党参议员布罗门萨尔在内的政要都表示，这种飞机如有必要应该被击落，因为他们飞越了敏感场所。新泽西州佩夸诺克镇长克德14号告诉 CNN 知，他支持在水上击落无人机，但是在陆地上击落无人机的风险太大，可能会引发灾害。他亦都建议官员集中精力记录神秘飞机的情况，等外界获得尽可能清晰的图片、影片和录音文件。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